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荣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0天 Change 这个话题啊，其实是一生都要去谈的。今天是第30天，还有10天我们就会结束这整整40天的这个话题的分享。那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了自己在这段时间经历家庭门训的过程当中有的改变的话，也欢迎你写信让真儿知道。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10篇，利未记的第16章，以赛亚书的第21章，加拉太书第1章的11节到24节。待会儿呢，我们要透过小故事来了解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在上帝信实的慈爱当中翻转的呢？我们真的会改变吗？你相不相信神在你生命当中有计划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啊，在一个宁静的小村庄旁边，有一片广袤的森林。森林里呢，住着一匹大灰狼。小朋友们一定对大灰狼的坏名声不陌生吧？它可是出了名的坏，远近闻名的坏呀。因为它总是潜入隔壁的村庄去偷鸡摸狗，而且偷到的食物啊，总不能够满足它的心意。所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作恶的脚步，带给附近的村民们无尽的麻烦。大家都常常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牲畜会被大灰狼给叼走。所以呢，大家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坚壁清野，一致抵抗大灰狼的侵入。所以这大灰狼渐渐地发现，到哪儿都碰得灰头土脸的，什么吃的都找不到，他实在是饥肠辘辘啊，没办法了，只能铤而走险，去村庄里面最坚固的一处城堡偷鸡吃。他正准备要抓几只肥美的母鸡时，忽然一道强光照亮了他。他回头一看，发现城堡的主人正站在鸡舍门口，手里还拿着一把猎枪。大灰狼愣住了，惊慌失措地想要逃走，但是没想到老主人却开口喝道：站住，别跑！大灰狼吓得全身发抖，蹲在地上头也不敢抬。他以为这一次在劫难逃了，死路一条啊。但令他意外的是，这位老主人并没有开枪，而是慢慢地向他走来，竟用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温和的声音对他说：嘿，大灰狼，你为什么要偷我的鸡？难道你不知道村庄里有许多其他的食物可以吃吗？
对不起，我就是饿了，森林里再也找不到足够的食物，而且 没有人欢迎我，所以我真的是不得已才来投机的。
老主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放下了猎枪，走进了鸡舍，真的拿出了一只肥美的母鸡，递给了大灰狼说：你把这只鸡拿走吧，但请你保证以后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不要再偷鸡摸狗了。如果你真的找不到食物，真的饿了，就来找我，我会给你工作，也会给你食物的。大灰狼惊讶地抬起头，他第一次看到了老主人眼中充满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光芒。那是温暖吗？那是怜悯吗？他说不清，他就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他的眼睛却让他明白，这位老主人是真心想要帮助他的。大灰狼接过母鸡，千恩万谢老主人的宽容，并且承诺再也不偷他的鸡了。哦，我不是说再也不要偷我的鸡，而是告诉你说再也不要偷盗了。你必须承诺我再也不做偷鸡摸狗的事了。
好的，我答应你。
第二天到了傍晚，大灰狼一整天仍然没有寻觅到任何的食物，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偷鸡，就按照约定来到了主人的城堡前，礼貌地敲了敲门。果然老主人打开了门，看到大灰狼灰溜溜地站在门口。
老主人，我又饿了。
老主人微笑着请他进屋。
哦，欢迎欢迎，我正要吃晚餐呢，和我一起进餐吧。吃完晚饭之后，我有一些活可以分派给你干，你愿意吗？
我愿意，老主人。
大灰狼被主人的宽恕和爱深深地感动了，就这样他每一天准时地来到主人的城堡前要一份工作，踏踏实实地做完之后，还和老主人一起享受丰盛的晚餐，然后再乖乖地回到自己的住处。村民们渐渐地都听说大灰狼悔改了，成了一个大好狼了，大家半信半疑地观察着。直到有一天，当村庄被一只凶恶的野狼袭击的时候，大灰狼主动出击，帮着村民一起将野狼赶走，保护了村庄的牲畜们。这时大家才确定地知道大灰狼改变了，大家再也不叫他大灰狼了，而是叫他大好狼，大好狼，我们村有只大好狼。 亲爱的小朋友，你相信大灰狼会变成大好狼吗？你相信爱和宽恕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吗？可以让一个人从邪恶变成良善，最顽固的心会得到融化，所有的一切都在温暖的爱中会得到颠覆和翻转，你相信吗？其实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因为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曾经是一只大坏狼。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恶事，我们出于不得已或者是自我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捆绑着，都出于需要而犯各种各样的错，做各种各样不好的决定。但是感恩啊，天父上帝用他很久忍耐的慈爱挽回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大坏狼、大灰狼变成一只大好狼。今天我们要读的加拉太书第一章11节到24节，让我们看到了保罗曾经就是一个破坏教会的一个大灰狼，他呀使很多的信徒受苦，但是他如今却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蒙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生命怎么会得到如此大的翻转。那只要看一看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爸爸妈妈因着福音得到改变的这样的见证，我们就知道保罗他的生命见证是无可推诿的。 因为我们在信实之主的慈爱之下不得不回转。即便我们再坏再破碎再扭曲，但是他早就已经按照我们的本相爱了我们，而且这份爱是不会改变的，比山高比海深，长阔高深，无法测度。所以面对这样的爱，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的成长和改变，以我们生命的悔改来回应这份爱。就好像大灰狼，他被老主人的爱和宽恕感动之后，他就立志行善，再也不做恶事了。那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有没有立志呢？用顺服、信靠和爱来回应神那无比的慈爱和怜悯呢？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再也不能够做虚假的、破坏誓言的人了。所以我们也需要活出一个诚信的、一个诚实的生命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表达对神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表示我们的忠诚、我们的诚实，不要朝三暮四的，不要今天说悔改，明天又犯同样的错误。那即便是我们不小心又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悔改，来到天父的上帝面前回转归向他。你愿意吗？天天都成长和改变，用我们自己的诚实来回应他对我们的信实，你愿意吗？
在过去我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错，在过去我的生命当中有许多软弱，使我的生命如今充满了失落，就像一把刀把我的心戳了又戳。上帝，你看着他如何的残破，上帝，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是上帝，你要我安静在你面前，透过你的眼光来慢慢的欣赏我。于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爱和他的宝血，将破碎的生命来慢慢缝补，一片一片的碎片将它们连结，成为一幅我不敢相信的画面。原来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奇异恩典，原来我曾经失丧，如今我被寻回，在过去我曾是瞎眼，但是如今我得以看见上帝荣耀彰显。Myself so filthy, so unworthy. How could God on high be willing to save me, hold me, love me, and rescue me, and even let his son die on the cross of the Calvary? I had never ever seen a love so deep that Jesus bled and washed the sin in me. Now I want everybody to see what he has done for me. I once was blind, but now I see.我生命当中的软弱无悔，而是要定睛在耶稣基督奇妙作为。于是我回过头，看见耶稣的手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而流。原来这就是真爱代价，就在那2000年前的哥哥他上的十字架。于是我回过头，交出我的手，上帝，这一辈子我要跟你走。
回头，回头，回头，
要回头，
不再留恋自己的堕落。上帝，求你保守，保守我，因为唯有你能使我回头。
我们要回头，
我要回头，回头，
回头，
别再留恋自己的堕落，
别再我的放手。
上帝，求你保守。
保守
我，因为唯有你能使我回头。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我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真儿继续来谈这个话题，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在信主之后，我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得到那些生命成熟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透过服侍他人、爱别人、为别人祷告，然后呢在关系的冲突当中学会去原谅，一次一次的包容，在无条件的这种愿意接纳对方的一种环境里面呢，让很多出信的人看到说，哇，这真的是神的家，这真的好像天堂一样的美好，我太喜欢和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了。而如果有人进入到教会，他看到的都是论断，都是批评、指责，或者各种各样律法主义，各种各样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条框规则，那这个人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哦、我不能再来了，我再来我到了这里我就喘不过气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让人进入教会那一刻看到，哇，这个教会特别的注重家庭，特别的注重真实的家庭生活，你看他们一家老少在这里彼此相爱，还可以和其他的家庭学习彼此相爱，那我在这儿呢也许也能够找到扶持我的一个群体，我不知道怎么做妻子的，我可以跟这些姐妹学啊，我不知道怎么做父亲的，我可以跟这些属灵的近前的男人去学习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做祖父母，我不知道怎么在这一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去建立姻亲关系，但是我进入到这间教会之后，就有人来跟我分享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在他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以基督为中心做出改变的。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激励了别人，也愿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来实践怎么样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如果没有榜样，实践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也听过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反映基督跟教会关系的婚姻，大家都在彼此的指责，大家都在埋怨，大家都在去推卸责任，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彼此相爱。如果是这样，那真的太可悲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有，的确有很多软弱的教会和软弱的肢体，可如果我们在其中，今天我们听到了真爱主我家这一期节目，我们该做什么呢？继续长吁短叹吗？继续说啊，终于啊，真儿老师你理解了我的痛苦和难处了。不，我的鼓励就是，为什么不从你开始做起呢？为什么不让你的全家的一个真实美好的家庭生活成为教会的祝福呢？因为只有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才可以示范，我们才可以，我们所说的 model 就是我来成为一个行为的模范，让别人看到我是怎么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做母亲的，我是怎么对待我的婆婆的，我是怎么管教我的孩子的。 在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里面，让人有可以效法的榜样。我记得同样是在我的老三生病那段期间，因为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他们都在家中帮助我们，而教会弟兄姐妹因为参与在扶持我们的家庭里面，他们就近距离的有机会观察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他们看到我们年迈的父母亲每天迫切地为我们祷告，充满感恩地去感激教会弟兄姐妹，每一次去还弟兄姐妹的这些锅碗瓢盆的时候，我的母亲都不会忘记在里面加上谢卡或者是一个小食物、一个小礼物，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当然还有我的姐姐，她如此的爱我，放下自己的手边的侍奉家庭，在我们急难的时候飞过来为我们牺牲她自己的时间。当然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恩、互动、带导、支持等等，这些弟兄姐妹都看在眼里。所以当我们出院回家之后呢，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短信上、在信件里、在电话里面让我知道说，哇，这段时间近距离接触你们家的时候，你的父母亲、你的姐姐他们给我们多大的祝福。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我说明明是你们在祝福我们，明明是你们在帮助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又祝福你们了？他们就把那些很小的细节拿出来跟我们分享，说他们看到了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在关系层面的互动是怎样的，又在教会肢体层面的互动是怎样的。所以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也告诉我说，虽然看起来是我们在服侍你们，但是你们的生命也服侍了我们。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当听到这样的评价的时候，真儿的心完全的被神的恩典和能力彻底的降服了。的确，只要我们愿意活在神的家中，真实的活出他的使命、他的心意来，那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可以来效法基督，然后让弟兄姐妹也可以来效法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效法基督一样。哪怕是在我们极其软弱的时候，我们依靠神这样的一种生命，也照样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和榜样。这就是教会肢体生活的美好，不是只有那些完美的、有能力的去服侍他人的人才能够成为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祝福，而是像我们这样在软弱中、在急难中有极大需要的弟兄姐妹，照样的可以在我们的软弱时候以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复辟我们，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只要我们敢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甚至夸我们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完全的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大。而就在我们愿意赤露敞开、坦然无惧，以一个透明的真实的生命展现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眼中和他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一个真实有效的团契互动、肢体生活就产生了，弟兄姐妹也更愿意向我们敞开分享自己的软弱，而我们呢，也会成为他们在软弱和患难当中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教会生活！只有真正健康的教会才会允许人软弱。有一句名言也曾经被著名的牧者提摩太·凯勒引用过，他说，教会并不是圣人的博物馆，而是罪人的医院。而如果在医院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渐渐可以健康起来，就非得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并且朝着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这样的一种生命、健康的生命去努力、去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 把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都带进教会，同时呢，也把教会生活实践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过去，无论你的脚步在哪里，我都会一直爱你到底，陪你走过春秋四季。虽然你我没有血缘关系，是姐妹兄弟，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体，你有伤心我陪你哭泣，就让我们今天合而为一，彼此搀扶走天路阶梯，再多的困难都无所畏惧，相信爱的化一切风雨，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同一个心跳，同一个呼吸，靠着耶稣我们能得胜有余，相亲相爱永不分离。相爱永不分离。